这里是 Novi 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党历2130年9月25号，公元2003年11月1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本月底访问意大利，为欧盟设立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爱尔兰举行致贺卡活动。西藏甘孜锦鲤电线杆上发现西藏国旗。南非西藏游协呼吁澳洲太空公司取消前往西藏开赛近况的计划。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本月底访问意大利，有关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消息，应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本月25号到28号对欧洲的意大利进行访问。达赖喇嘛此行主要是出席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全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四次座谈会，同时将会晤世界基督教教皇约翰保罗和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全体成员等。全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四次座谈会在意大利总统和国会上下议院以及罗马政府等的赞助下将在果巴恰基金会举行。该会议主要以政治和经济的道义为议题进行讨论。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亲密人员表示，这次达赖喇嘛访问意大利就发扬人道精神、增进各宗教间的交流和促进意大利人民和藏人间的友谊等方面将做出努力。按照访问仪程，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6号在意大利国会由两个声援西藏组织筹备以自由的方向为主题将发表公开演讲，当天还将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为促进世界和平、阻止战争的爆发，达赖喇嘛上月访问法国时提议同部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创办一个全球性的和平组织，该提议还同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举行了磋商。这次在意大利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四次座谈会中，达赖喇嘛有望建立和平组织一事可能在会中进行讨论。据了解，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是于2002年5月3号由该组织主席杰尔尼·维尔特先生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的。该组织共有90名成员，多是来自意大利各政党及上下议院的议员，主要任务是推动藏中对话、引导解决西藏问题的谈判以及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等。达赖喇嘛这次访问意大利是应该组织的邀请，这将成为达赖喇嘛第18次访问意大利。结束意大利的访问行程之后，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8号返回印度。
为欧盟设立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爱尔兰举行致贺卡活动。爱尔兰总理于2004年1月1号至6月30号将担任欧盟总负责人。为此，爱尔兰支持西藏团体进网站举行发布消息活动，要求西藏各机构和国际支持西藏团体以及各支持西藏人士将在圣诞节时要给爱尔兰总理致祝贺卡。同时，爱尔兰总理在负责欧盟主权时，欧盟应该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事进行了呼吁。欧盟议会于1998年1月15号和2002年4月11号分别就人民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制定了议案，并由欧洲议会规定支付经费开支，以及2001年10月24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上发表讲话时也提出了该建议。最后，爱尔兰支持西藏团体希望更多的藏人和各支持西藏人士参与该活动，吁请欧盟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西藏甘孜锦鲤电线杆上发现西藏国旗，有关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今年8月中旬， 西藏东部临近甘孜县的一电线杆上悬挂着一面宽约3米的西藏国旗，被当局发现后立即动员当地公安人员进行全面调查，但没有找出任何线索。据了解，中共当局至今仍在调查中。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引述一位当时在场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今年8月中旬，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县五洼村境内的一电线杆上，在早晨7点出现了一面宽约3米的大型西藏国旗，9点被中共当局发现后立即将国旗取下来，随后动员公安人员进行大搜查，对全村居民进行调查审问，但没有发现可疑人。
现在几位个才把这个对甘孜人呢得了甘孜人7点全部去调查，第7天的
近期抵达尼泊尔的这位流亡藏人向本台介绍当时的情景时表示，今年8月19号，甘孜县境内的民众为新建的佛塔举行开光仪式时，发现电线杆上悬挂了一面大型的西藏国旗，全场民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西藏国旗上，随后中共公安人员立即赶到，将国旗取下来后一一对在场的民众进行审问，在没有查到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又对全村各户展开搜查。截至目前，当局仍在调查该事件，并加强对当地西藏居民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要求民众反对分裂，维护统一。
我总也是多少有你打了怕打了人的有你没打了三个都刚刚同时我总是怕打了。
据了解，近来在西藏康区甘孜境内连续发生民众反抗中共压制的活动，在政府门前时常出现写有西藏独立的标语和悬挂的西藏国旗，由此当局进一步扩大了对西藏康区的压制，任意逮捕藏人，滥用刑法进行判决等，但是当地藏人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反抗中共的活动。另外，本月11号和12号，在西藏康区甘孜和理塘两县境内，中共当局召集民众宣布禁止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同时要求民众主动上交所有私藏的相片。
南非西藏游学呼吁澳洲采矿公司取消前往西藏开采金矿的计划。南非采矿公司是澳大利亚的塞纳国之采矿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同时塞纳国之在西藏安多阿巴州红原县成为首次由外国企业公司进入西藏开采金矿。根据南非西藏游协在经济报道新闻报上表示，澳大利亚塞纳国之采矿公司将给很多其他采矿部门制作在西藏进行开采矿物的有害出路，并会涉及很多汉人移民到西藏为其进行开采的服务，同时对环境也会造成极大破坏。另外，中国在西藏多福县等地进行采矿时，主要劳动人员是育种凡人，这些凡人安置在生活和安全条件最恶劣的环境中，肩负每天最辛苦的工作任务，若不完成者还将遭到中共与军的惩罚。该报还表示，在西藏进行开采矿物或进行任何有关经济项目时，当地藏人根本没有决定权和参与权。对此，南非西藏游协呼吁南非采矿公司和斯坦占克银行就西藏人民对各矿产的管理和使用等获得使用权之前，撤销对斯诺国之采矿公司在西藏开采金矿的有关项目和计划。邻居澳大利亚支持西藏团体表示，西藏人民在各矿产资源的管理和使用方面根本没有权利，同时在开采矿物时也不会有半点遗嘱。对此，通过网络对澳大利亚塞纳国之采矿公司正在进行各种抗议活动。今年5月里，部分人权组织和环保团体联合为该公司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为首的三大城市和美国纽约以及英国首都伦敦分别举行了各种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今天的新闻就报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前面都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
除了推行民主制，在达赖喇嘛的强力推动下，1961年10月10日，西藏政府颁布了《西藏民主宪章征求意见稿》， 其中规定根据宪章和议会的决定可以罢免达赖喇嘛的职权。这一条在征求意见期间遭到了僧俗人民的强烈反对。1963年3月10日，西藏民主宪章草案正式颁布实施。由于现实问题，鉴于宪章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难于召开，1963年4月4日通过讨论决定，由现有的三区和宗教代表组成的议会担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并规定议员任期为三年。1965年议会通过决议，宣布收回旧西藏原有的所有封衔。同年并指定了议会的工作章程。由于西藏人民议会开始走向正规化，并在西藏流亡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刚开始，由于刚刚当选的议员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事务不了解，因此当时议会决定全部议员编入流亡政府的各机构中积累经验。从第二届议会开始，决定在原有议员的基础上，西藏三区各增加一名妇女保障名额，另外再由达赖喇嘛从教育或科技领域直接任命一名议员。1966年，鉴于议员对于西藏流亡政府的事务已经了解，因此宣布议会单独办公，并宣布议会议长和副议长地位等同于政府内阁部长，议员地位等同于部长助理。1972年，在瓦仁纳斯的流亡藏人主动向西藏流亡政府提出包括十项内容的意见书。当年七月，根据意见书的内容，由西藏议会主持召集各地的代表讨论后，根据人民主动提出的要求，决定每个流亡藏人每月向西藏流亡政府缴纳一卢币，并称为藏人志愿为国基金税。为此成立了由西藏议会直接领导的自由西藏运动，当时有96个分部和502名成员。后来规定各地方小组成员依法由经当地人民选举产生的3至11名成员所组成，主要负责税收工作。该组只在流亡政府所在地区正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63年8月25日，西藏议会通过了新的流亡政府公务员选任办法条例。1974年11月21日，西藏议会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并规定原来一直由嘎夏主持的预算审查工作由议会负责，并制定了相关法规。1979年规定内阁的任期为5年。1985年7月宣布西藏人民议会的任期为5年。有关议员的人数几经变化，到1991年5月份，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提议下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决定扩大议会职权与规模，设立46个席位，议会任期为5年。议会还决定成立宪法委员会。6月28日，达赖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使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的职权和功能进一步规范化。根据流亡藏人宪章，西藏人民议会是流亡社会中通过选举产生的最高立法机构，他具有制定和立法之所有权利。法案经过达赖喇嘛陛下签署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西藏人民议会是由46位议员所组成，分别代表西藏3个地区和5个教派。3个地区分别为乌藏及前藏后藏、朵队及康区、朵妹及安都。5个教派分别为宁玛派及红教、噶举派及白教、萨迦派及花教、格鲁派及黄教和苯教及黑教等。各界议员分别来自一在西藏3个地区中不分男女，每区经选举产生各10名议员。
以上听到的是由迪金梅多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古奔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